I want thee, Mama.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把母亲赏给我们每一位，不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或在世，或在你那里，我们都献上感恩，也求你让我们因着领受到母亲的爱，让我们更心里面有力量往前行，也因着你所赏赐给我们母亲，也让我们能够更多怀念，并且更多愿意像母亲一样付出爱。也恳求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能够常常经历你所给他们属天的力量，让他们，让每一位母亲活着心里面也充满感恩，所付出的爱，对子女所付出的爱，也心里面觉得是值得。谢谢恩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聚在这里，也求你继续保守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不晓得在座有哪些人你的母亲在座的，如果你母亲在座的，好不好去跟她拥抱一下？不多哈，好啊，做丈夫的跟你的太太为你的孩子拥抱一下，好不好？感谢主，祝每位母亲节快乐。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当然是讲到少年耶稣，特别记载他十二岁所发生的事情。上礼拜 Pastor Dave 牧师也提到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说，在圣经里面很少记载耶稣他小时候，只有这一段记载他十二岁的时候。十二岁他的父母带着他们一起去过节，到耶路撒冷过节，对他们来说过每一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犹太人的习俗，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培育自己的子女，同时他们自己本身是要成为一个敬虔的民族，也让这些子女成为一个敬虔的后代。这是他们上去过节，当然我们也知道上去过节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这里他们节庆过完了回家了，但是孩子少年耶稣却找不到他了，不晓得到哪里去，因此他们就回头啊，三天之后才回头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耶稣。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当然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它不是很平时的描写，就是说耶稣看到自己的母亲就非常高兴啊，终于找到我了，可以回去了，不是这样的描写。我相信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不解，或者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觉得耶稣基督不近人情，那可能都有这些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也才知道耶稣基督他真正的家在哪里，他真正的父是谁，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相信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也常常读过，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许没有读过，但是我们今天也读过了。那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到底给了我们些什么思想。同时我们在这里要做三方面的反思，这里其实我们要提出的是三方面，到底谁走丢了？当然很显然的是不是耶稣不见了，因为他们这一群人都回家了，跟亲友一起回家，一大群人朝圣的人回去了，如今发现不到耶稣，突然走了一天路程才发现怎么耶稣不在当中，所以走丢了，走失了。十二岁的孩子，十二岁的孩子可能不是太懂事，那可能他也没有 很多钱，他怎么回来？十二岁当然也算是一个做男子的男孩子，十二岁也是还有点的独立性，不像是如果是女孩子的话，担心的可能就更多了。男孩子走丢了，做父母的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啊，心里面很彷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走丢过，在座人有没有在你一生当中走丢过的？有没有 Fiona？ 哎呀，好像不少人走丢哈，这些八九的哈，八零九零后的好像容易走丢，是不是？我们其他人是不是都比较乖，不太容易走丢，是不是？父母看得很紧哈，是不是？八零九零后的比较调皮一点。OK， 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当中可能都会有走丢的时刻。小的时候，我的妹妹也走丢过，那时候她还很小，一个大妹啊，还很小，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她走丢了，哇，家里面非常非常着急，怎么不见了？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哈，当然做父母的是很难看管着我们哈。那我们这些排行中间的是常常在外面跑的哈，有时候不太想回家，但是把家里面当做厨房哈，把家里面当做旅馆啊，很多的世界是在外面跟邻居在一起的。那我这个大妹呢，她其实也是很乖的，又是女孩子嘛，在家里面。那有一天竟然走丢了。哇，做母亲的非常非常着急，我们也跟着着急，当然父亲也很着急。哇，找啊找啊，找不到。后来感谢神，终于啊，派出所打电话来了，说他在派出所里，啊，在派出所里面已经走了好几条街之外的，啊，终于找到他了。看到他到了那边的时候，听我父母讲说，到了那里之后看到他啊，太累了，就躺在派出所里面睡着了。啊，做父母找到他的时候非常非常高兴，是不是？当一个失而复得的人，特别是人的时候，你找回他的时候，那个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喜悦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想一件事情，到底谁走丢呢？耶稣走丢了，是不是？耶稣有没有走丢？有没有？他们回去找，做父母的约瑟跟玛利亚回去找，在耶路撒冷找到了，在圣殿里面找到了，他们看到他了。但是这时候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为什么找我呢？为什么找我呢？是不是很不礼貌？是不是做父母的现在千辛万苦，心里面很着急，回头来找到他了。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呢？为什么找我呢？我呢？弟兄姐妹，耶稣他说这件事情，他没有走丢，他因为在他父的家里面。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常常认为某些人走丢了，没有发现到底是不是自己走丢了？当然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哈，一个反思，也就是说到说，其实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并不认为圣殿就是耶稣的家，他们也并不认为耶稣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在这时候突然把神的儿子变为据为己有。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想到这一点？如果从这里想到这件事情之后，耶稣回答这一句话，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其实反过来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走丢了？我们有我们的想法，照着我们想法做一些事情，我们因为认为说我行的是对的，我们所想的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一个高度来看，从神的高度来看，或者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走丢的不是别人，走丢的是我们自己。约瑟跟玛利亚在这时候，他们认为耶稣走丢了，其实耶稣没有走丢，耶稣没有走丢，他是神的儿子，因此他要在父神的家里面，他要求问，他要好好的了解，他成为人的儿子，他是神子到地上来，他同时要在地上来好好的学习主的道。神没有差派耶稣基督是一个成人到地上来，充满着 智慧知识就到地上来，神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用婴儿的形式慢慢让他成长， 来体会人生，也让他在其中学习。这是神的智慧，神的奇妙，跟神的奥秘。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回过头来想一想，约瑟跟玛利亚是不是要回过头来想想，到底谁走丢了？是约瑟走丢吗？还是他们走丢了？因为他们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没有去贴近神的想法，以至于真正走丢的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是谁走丢了？因此当我们丢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他没有跟着父母走，做父亲的约瑟也没有好好看着他，因此他们就走了。他们就走，当然是带着满怀的欣喜回家喽，朝圣完了，回家喽，哇！对他们来讲，可能当时心灵上是很满足哈，可是没有注意到耶稣不在身边，他们发现的时候，认为他走丢了，因此他们回过头来找，他们所付出的心力是相当的令人敬佩的。当然每一个人丢了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想要花出一些精力去寻找，做父母的同样的去找走丢的孩子。因此我们在这里思考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别人走丢了，那可能是自己走丢了，约瑟跟玛利亚认为孩子走丢了，但是耶稣并不认为他走丢了，他反而是回家了，因为他以父的事为念，以神的事为念。这是第一个反思。第二个反思，也就是要到底是要树木呢，还是盆景？到底要树木还是要盆景？以前我有几年的时间住在阿里山下。阿里山的山脚下阿里山有什么？什么？孤鸟。那你们大概没去过阿里山，一定要去。阿里山有云海，对不对？但是你要天气好的时候呢，而且早上的时分要对，然后呢才能够看到云海。但是更有名的就是刚刚慧馨姐提到了神木有很多的参天大树，哇，那个神木是非常大的。我们到阿里山去的时候，看到那个神木是需要很多人围起来的，一棵神木是花了几千年的时间生长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参天树木，也就是少说也都几百年，他们栽在那里。我们看到树木怎么样，它的根非常深，因为是神木很巨大，所以它的根很深，以至于呢让这个山好像蛮稳固的，它把它抓住了。这是一个树木很重要的作用。那盆景是什么呢？盆景是什么？我们知道哪一个国家是最喜欢做盆景的哪一个国家我还以为你们有人说会说是小日本，有人说大日本日本是不是他们很重视这盆栽？你真的会发现，哇，这个盆栽做得非常美妙很好有一次我去一个会友家参观，他也做了好多盆栽，他喜欢做盆景他那些盆栽，然后呢这盆栽呢他去把它弄然后呢你要去规划它，有时候它的树枝要往哪里长，你要去把它怎么样拉出一条线来去把它固定好，它就长成你想要的样子，真的就长成那样的小样子。可是呢它在盆景里面，对不对？在盆景里面是长不大的，可是它长得很精致，然后呢又长大了之后呢又怎么样，在那边放几个小屋有的时候甚至小桥流水还放在那里，哇，好美啊！盆景盆栽 是有这个作用，对不对？能够装饰这个花园，但是我们看到它限制住了它的成长，是不是？作用不一样，让人家观赏，让人愉悦。但是呢，参天大树却是怎么样？它的扎了根之后，它能够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很重要的水土保持，作用不一样。耶稣基督他的作用是什么？玛利亚很盼望找到他回来，他很盼望能够在他的影响之下成长。甚至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也就是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他的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神迹？加拿，对不对？把水变酒的神迹。当时婚宴里面没有酒了，玛利亚怎么说？他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什么意思？你帮帮忙吧。玛利亚知道耶稣能做什么事，对不对？他知道，因此他希望耶稣能够帮帮忙。做母亲的很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做点事，的确我们是如此。我们也盼望，我们希望塑造自己的孩子。玛利亚跟约瑟想要塑造自己的孩子，可能他的塑造是美意，出于美意，不错，很好。但是呢，如果是只是要按照他们的意思的话，顶多可能就是成为一个盆栽，很美丽，很精致。但神要耶稣基督，他是成为一个生命树，他是生命树，他要供应人的需要，让人能够都得到生命。他是生命树，让人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享受永生，让人都能够因着这生命树灵里面得到饱足。他是生命树，他不是盆栽，他不是盆景。玛利亚问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呢？你让我担心死了。当然他里面的声音是这样说的，你让我担心死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就留在这里。这是玛利亚心里面的焦急。但是我们也无非可以看出来，玛利亚有时候想要塑造他，塑造这一个孩子是乖乖的，塑造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子啊？按照自己的宗教教育来教导的。耶稣基督当他没有去打人，去杀人，去放火啊，去在外面鬼混，他到了主的殿里面，他在殿里面跟这些教师们一起讨论，一面问一面听，一面问问问听听，然后去得到主那宝贵的教训。神要的是树木，神要建立我们也是要建立一个树木。神要我们不是只单单只是一个盆栽放在那边很好看，当然它有它的作用在。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特质可能也不一样，有人大概适合就是做盆栽，很精致。但是我相信神要我们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树木，让人能够得到饱足，让人能够得到稳定，让人能够得到安慰。耶稣基督他本就是生命树，耶稣基督在地上不是做盆栽的，不是只是一个典范而已。如果只是一个典范而已，他可以不必复活，就一个典范。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有大能力。耶稣基督他不是单单是一个典范，他更是去实践，把他的爱实践出来，透过牺牲实践出来，透过舍己实践出来。一棵大树栽在那里，他要舍去很多的东西，他要经过风吹雨打待在那里。盆景不是盆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就拿到家里面哈，师母很喜欢哈，弄点盆景哈。你看每次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盆景都很美丽，很美丽，可以装饰。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生命树，他是生命树。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也去检视一下，到底我们的人生，到底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是要让他成为树木呢，还是成为一个盆栽？是要照着主的旨意来教导他们呢，还是 我们照着我们的心意来塑造他们。第三个要省思的是，是谁在想家？想的是什么家？谁在想家？当然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要把他带回家，是不是要带回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好像没有想要那么快就回拿撒勒去，没有那么快想要回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也就是提到说，这位神是他差他到地上来的，是神差他到地上来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归属是属于这位天父。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只不过是个托管者，我们的儿女对我们而言，我们也只不过是个托管者，是把他们好好的抚养，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耶稣基督他想到的家，这个家是天父，这个家是这位创造者的家。他回答的这些话，其实也导引我们有这些提问，导引我们再度的去反思。我们常说何处是我家，耶稣基督当然他也讲过浪子回头的比喻，讲到这个孩子离开他而去了，到最后他花光他所有的，他开始想家了，最后他回家，他知道只有自己的家人爱他，只有他父的家才是他的家。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有需要有归宿，而这个归宿在哪里？这个归宿不是我们地上的家，不是我们自己的父母的家，这个地上的父母的家是我们的家，我们将来也要成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在地上短暂的人生，这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所以希伯来书那边特别提到，我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天上的，羡慕那更美的家，将来我们都要到那里去，因为有那个永远的家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引，有那永远的家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要回的家不是单单只是这地上的家，而是那更美的家乡。到底谁在想家呢？当玛利亚找到这个耶稣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巴不得让这个孩子能够体会他的心情，是不是？可是我们也会再细细想下去的时候，发现他比较是不是要在乎他的感受，在乎他的感受啊？而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他没有说好棒啊，我找到你了，哎呀，你太棒了，你现在在这个圣殿里面啊，跟着教师来问啊，学到很多东西啊，好棒哦。他没有，但是他这里说，当然这是人之常情，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所以他在表达他内心当中的感受。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到底是爱什么呢？我们到底是期待什么呢？我们可能是爱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是爱别人，我们期待别人能够体会自己的感受。然而耶稣基督他想家，他也留在父的家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能够更多的 去领受天上的父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真道。这是耶稣基督跟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之间的对话，跟他们所发生这些事情所带给我们的。同样我们也有时候需要借着这三个问题，也无时无刻来问问自己，到底我的角色是什么，到底孩子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父母的角色是什么。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先看我们自己的角色，让我们自己愿意把自己的家是带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更多的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个托管者，要把他们能够指引到一个进前之路上。接下来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当他们有这样对话之后呢，耶稣基督就怎么样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耶稣他没有拒绝说我不回去了，不，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此时此刻他就开始学习并且实践尽诸般的义。当然我们在而后的时候看到他也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受洗，当然施洗约翰不敢接受他，因为他知道说我是开路先锋，我帮你解鞋带都不配，我何有资格来帮你施洗呢？但耶稣他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也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我们在地上有义务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尽责，我们就应当尽义务，成为一个人子。所以在这里描述了他就顺从他们。我们也知道当我们顺从的时候呢，很多福气就会临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顺从，不管神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不管我们所领受一些属灵长辈的教导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先学习顺从。在这里耶稣他愿意顺从，就跟着他们回去了。另外我们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怎么样呢，就把这一些事情存在心里，做母亲的他领受了，也再度的给他提醒，也就是当他被圣灵感孕的时候，在那怀孕的一刻的时候，天使所跟他传的信息，知道他所怀的这个胎是神的，知道这个孩子是神的儿子，他被称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然而经过了12年，或许他可能觉得说我已经养育你12年了，这些孩子，这个孩子应该就是我的了，我对他有主导权。但这一刻玛利亚也得到一些提醒，受到了教导，因此他就把这个信息放在他的心里，反复思想，反复思想。玛利亚他没有去张扬，他也没有回嘴，也没有说不孝子你为什么不听我，他没有责备他，他知道他所带领的这个孩子是神的儿子，是属神的，不是属他的，所以他把他这个事情都放在心里面。相信当他把这事情放在他心里面的时候，对他的家来讲，他的灵性的成长是一步一步而且逐渐成长的，让他更知道，更加知道他必须要放手。甚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只能够跟着去看，他不能去阻止，他不能阻止。耶稣的门徒会阻止他，但是玛利亚他的肉身母亲他没有阻止，他把他存在心里。感谢神，当 耶稣这样做，顺从了，回去了。母亲也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不让这个事成为母子之间的疙瘩跟冲突。而在这时刻，耶稣基督智慧、身量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成为一个讨人喜爱的人。当然这也是我们期待的，我们的子女也是如此，是不是盼望他智慧、年纪、这个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当然如果做孩子的愿意顺服，我们会看到他在这方面会逐渐的成长。如果孩子能够更加的渴慕神，能够敬畏神，他在这方面也会逐日的成长。感谢主，玛利亚对耶稣基督的关注也提醒了我们一些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每个人能够在这母亲节的时刻，我们想念母亲，纪念母亲，我们感恩母亲，但我们也在这时刻，我们更盼望我们能够把自己、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到主面前，成为神所使用并且蒙福的人。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也求你继续恩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器皿，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使用的器皿。也更感谢主，让我们透过你所赏赐的母亲，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愿意宝贝这样的爱。也更感谢主，让这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效法他，跟随他的脚中恶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